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复杂难懂的产业趋势该怎么看懂？
新创品牌要如何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出新商机？
欢迎收听
《台北产业通》。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翁振兴，翁总经理您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不知道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我从板桥到台北过去都会经过这个果菜批发市场。那其实全台北是有非常多的果菜批发市场跟这个传统市场，其实陆续都在改建当中哦。那今天翁总来，我们也请翁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果菜批发市场哦，它大概是什么时候新建，然后到现在大概多久了呢？
好，那台北农产公司它本身是有两个市场，那我们一般批发市场跟传统市场是有区隔的，批发市场就是批发业者到这里来，就是把买水果啦、买菜，然后到各个零售市场哈、市场再去就是零售哈、所以基本上面就是大台北有两个哈、一个。就是第一果菜市场就在万大路这里，另外一个是在民族东路那里，就是靠近机场那边，那有两个市场，那一个南一个北，那刚好供应整个大台北的北边跟南边，那基本上面包括像附近的像第一果菜市场它过了一个淡水河那边的中永河，那台北的新北市的消费者也是会从这里来，就这个菜哈、蔬菜水果，那包括汐止或是基隆啊，它的菜也会从我们第二果菜批发市场那边啊、就是分散。那批发市场它跟传统市场最大的不同，它是半年就是集中跟分散，就是南部中，因为大台北没有蔬菜水果啊、就是很少，那从中南部上来的菜。就会在果菜批发市场这里做分散，然后承销人这里把它运回到各个传统市场或是他的零售摊去卖，那基本上面我那叫做大卖跟零售大概不太两个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一般的这些买菜族们都是去传统市场，
那因为我们的第一果菜批发市场它旁边还是有零批厂，就是有部分它有这个所谓的小摊位，它也会卖蔬菜水果，那附近的居民或是大家都会去那里买、那这个也蛮大的一个市场。那基本上面刚刚提到了，就是它在这个果菜市场已经很老旧了，像民国6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
对啊，
47年，
因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有没有长回啊？对
啊，因为就是蛮已经陆陆续以前没那么大，以前当初的设计也没用，就是吞吐量没那么大，慢慢的衍生因为大家还是方便都会到这个果菜市场去买菜等等做批发的业务，那部分的建筑物已经很老旧，那40多年特别是它的那个旁边的摊，所谓的我们讲零批摊位那个位置都非常小里面灯光啦、通风啦都不是很理想，那特别是一天我们光第一的果菜批发市场一天就将近1600吨到1700吨，
哇！
我们那里是算千吨的，不是算公斤的，
算吨，以吨来计价
是算吨的，
跟人家那个航运要出海那个货柜一样，是算吨的
算吨的所以一天的量很多，那光卡车就是进进出出，那一天都200-300辆那两个市场加起来蛮多的，那各个地方的承销人，就是所谓的摊，各地的摊商或者承销商，也来家，他会来这里买
批菜，
光那个车子小货车，
进进出出
进进1-2千辆所以他蛮，那我们的性质跟就是他半夜，那中南部的菜从早上开始采之后，他装箱分级包装等等，到了 啊，上卡车送到台北，那大概都下午了。
嗯，
那下午一直到晚上，大概到凌晨，
嗯，
都还会陆续有车子来，
进来
大卡车，还得就是进场。那我们是一般是3:30，好，或是3:20会开始卖，
是下午
开始。晚上、
哦、凌晨
、哦、凌晨。那为什么会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的摊，就是各地方传统市场的摊商，他还是因为有他来批货完，他要赶回去
早市、
哦、还有6点、嗯、啊嘿，做这婆婆妈妈或是阿公阿妈、嗯、啊困不起，拢做早了去市里嘛，啊，所以他们要应付那个6-7点，或是甚至有的比较早5-6点、嗯啊、他就会去菜市场，所以他会去赶那一个早市、
嗯、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3:30开始、啊、各种的品项开始卖、嗯啊、批发、啊、就是拍卖、啊、拍卖完、啊、大概、晚一点的会到5-6点，那一般都大概5-6点就结束、啊、有时候量多的时候会到7-8点、嗯、或是过年的时候会拖比较慢、
嗯
啊、但是就是看今天的到货量跟承销人的需求、嗯、那基本上面、这里就是用、拍卖的方式，用划、
嗯嗯
啊、如果今天量多、啊、大家都觉得量多价格就低、嗯啊、因为需求没那么多的时候、啊、看到量那么多它价格就不会高、
嗯、
那如果今天到货的量少、哦啊、大家还是很多人要、哦啊价格就会上去、
嗯、
那特别遇到比如说台风啦，下大雨啦、啊、中南部产区有下大雨、
嗯
啊、产量会下降、啊、或是说农作物受损，蔬菜啦水果受损、
嗯
啊、量会少，或是说他、啊、今天下雨、啊、他没办法夏天去采收、
嗯
啊、那量少、啊、价格
就会贵、嗯、
价格就会上来、嗯哦啊、那基本上面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交易的平台，让产地的农民哦、供应人他可以到这个平台，然后、大台北地区的承销人、嗯哦、承销商等等来这个地方、啊、批货、啊嗯、是扮演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易的平台。
哇，这样听起来那这个果菜市场感觉像是24小时都有人进进出出，车辆进进出出咯。
有、哦、对对，应该是这样，他下午开始、哦嗯、像一市场他大概3车子会在那里等、嗯、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过年的时候排的
大排长龙，等着进去，
他等着进去、
嗯、
那因为我们要、总是拍卖人要打扫、嗯、要做清洁，好，那差不多弄好弄干 弄差不多了、
嗯、
然后那3:30大家进去把货排好、哦、那我们有一定的卸，就是拍卖区就是让他、堆货卸货的空间、
嗯、
那 OK 那排好，好，那差不多凌晨、啊、那就开始3:30或是3:20他就开始拍卖、
嗯
哦、那按照品项、各种不同的，那我们那个很快、
嗯、
现在都用电脑交易、
嗯、
所以他有一个感应章，所以喊一喊你看他、在那里喊价、哦啊、就是高的人、啊
嗯、
会都是夺标嘛、
哦
就会用那个 IC 晶片那感应、啊、就马上成交、
嗯、
所以那几秒钟就一笔了，
哇、
所以那交易很快、
嗯、
你等你回神来已经交易好几笔了
所以人家在喊的时候你要专心你如果滑一下手机就是那个价格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啊、因为 每一个他一般是这样，大概晚上大概2点多这些承销人就会去看货、
嗯
啊、几号、啊、我们那个一般是这样，是按照来货的先货顺序啊编号、
oh.
啊你是啊然后啊你是排在前面的，那当然、嗯、啊为什么他们会大家要挤在前面，因为前面的承销人很多，
嗯
应该会当中啊、买气比较好、
嗯、
啊大家急着赶快买一买要走，
嗯
所以你如果排在后面啊就跑光了
你的价格就比较卡不
碎啦，卡不碎、嗯啊、所以农民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卡车赶快就是抢到前面，为什么要去排前面、
嗯、
就是他可以排在前面拍卖，所以基本上面、嗯、排就是排前面、比较优势、
哦
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就希望说农民配合政策的部分、就会说优先拍卖、 是这个概念。
哎，那这样如果我说我是黄昏市场，我没有在赶的话，我就慢慢排，然后呢到尾巴的时候我就可以捡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价格。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所以每所以你要看成交，就是各个需求啦。成交人有的他是做早市的，那有的我就做黄昏市啊，包期的你的不差。那有一些是他要交餐厅的，我要专门供应餐厅，
对，
供应比如说供应有一些商店的，或是
自助餐
的，他各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半年各个行业别都会有，就反正你要蔬菜水果就会来这里买，这一块是说很热闹，一直到凌晨大概六七点差不多，那七八点就差不多结束。那这个时间点又另外一批来，是附近的家庭主妇会进来，婆婆妈妈会进来，旁边我们那里有所谓的零批场，也有蔬菜啊，也有水果啊，他会进场。那差不多在10点11点，就差不多结束，因为大概那个时间点人就很少。那再来就是拍卖完我们就去打扫，把 这些菜叶啦、残渣等等、纸箱啦等等整个打扫完毕。OK， 那等的就是下午赶快他们会再进场，那大概是这样整个的交易的
运作。哇，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看你一整天要管理全台湾这么多的经销商啊，还有批发商，这个系统啊，人员的配置啊，哇，这个常年下来其实都已经有一套很优良的制度了啦。那最近这个第一国派批发市场还有传统市场要改建哦。那刚刚讲我们其实它的这个运量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传统市场这里呢是为什么要改建呢？
好，那我的感觉是这样，你到一个城市，像我们去巴黎啦，或是伦敦，或是等等欧洲的大城市，特别是比如说荷兰，他们都有，我们都会去逛他们的中央市场，很多东西好吃，好多传统的东西，
对，
那一个城市其实你看日本也一样，我们去东京也会去足地等等的市场，市场去，这也是他文化的特色，就是一个城市他的生活他的菜是怎么买的，那一个就是，所以柯市长一直在讲一件啊，一个城市看他进步与否，就看他的
市场。对，
所以他一直觉得我们的市场啊老旧昏暗啊，没有人去改，
脏脏的。以前啊，现在很多市场很干净，还有冷气。
对，现在是慢慢去改嘛。比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个市东市场
、
即使现在南门的中继也不错了，都陆陆续续在改，包括成功啊，这个几个都在改，北投也在改。
对，
那我们第一国菜批发市场，因为我第二市场才20年，第一已经47年，
对，
很老旧。那还有结构上面那已经太老了，我们很担心那地震一摇
有危险，
有危险性，那要赶快改。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也没有设计到那么好，那慢慢的新的概念，日本也一样，它慢慢的是那个东西要保鲜，从产地它就开始做预冷、冷藏车配送，然后到市场
冷链系统、
那批发市场它都有冷藏库、低温泄后区，一直到你到超市，都有低温，这一块是鲜度的问题，
电力的配置，
对，这一块就是整个冷链要去导入，那还好，就是这个改建，我们从109，那去年开始政治去就是开始比较。开始去盖了，当然经历很多的过程，我们很期待这一块赶快能把它改好，也导入冷链。
哇，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市场已经开始有冷链系统了，因为它现在毕竟就是大家的需求，那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市场，它当初可能在电力的配置上不够，那这个部分将来透过新的市场，就一定可以配置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吃到更新鲜的蔬菜水果啦、肉类啊、海鲜啊这些，对不对？好，那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翁振兴翁 总经理啊。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新的这个农产中继改建的过程，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困难。接下来呢，我们再请翁总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在搬迁的过程还有在中继市场改建的过程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那一定都一一克服了。现在回想啊，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然后当初怎么克服的呢？
好，那我们最主要的是109年开始动，我们那一个老旧的市场不能停，原有的功能不能停，那势必还是要继续营运，那又要盖新的，那等于是说穿西装改西装，那这一块就是你要维持原有的营运。好，那因为我们是跟鱼市场就是隔壁两个在一起，它大概2公顷，我们大概5点多公顷，5.5公顷。好，那鱼市场它先搬到堤外去，那一块空出来的地，那包括我们原有的市场的大概1/4也拆掉，那这一块就是先来盖中继所谓中继就是先起一个临时的那我这一边先移过来慢慢移过来，那这边再来盖移过来，这边的旧的就拆掉盖，那盖的大概要大概3年左右那我的再中继再移回去那我的1/4的跟鱼市场最后再盖所以会一个3年，另外还要拖的它7-8年才会整个完成所以3-4年后我的大概1/4会先盖好还是要继续营运所以这里就搬来搬去那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面积原有的交通动线整个要
缩小
要缩小，面积也会缩小那要去克服的就是我交通
周边的
这个交通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看那么多的车子来那是
进进出出
就是采购车那如何把拍卖场已经那拍卖完的货要运到他的所谓的小货车或是他的采购车他停在我们所谓的堤外的那个停车场
又不影响
所以我们要用那个电动车把它载出来所以你看一市场就1600-1700吨嘛你看要搬
多少次真的
同时间因为大家买完好3:30我买到了领货然后开始要我买东西要上车大家乱成一团
哇
那一个时间就是巅峰时间就会抢时间你要快我也要快因为他要赶回去就是做生意那做扎旗所以这一段时间那个交通是我们最大的要去克服的问题所以交通动线的规划那因为改了一下子这边盖好你要先先过来有的要先拆就是这个是最大的要克服的地方
不过这个真的要大家共体时间这让我想到就是机场在这个3行下在盖的时候其实那个路线也是又一来一去就大家要体谅一下咯
对这个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啦就是包括我们的供应人就是兰博那个菜车上来他菜车要怎么进场以前比较宽一点那卸货的空间也比较小那这一块就大家要配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承销人那也要拜托就是他要配合那车子停好然后用小车就是我们的电动车把那个货搬出去大家不要乱就是这一块我们去克服那其实很多的过程啦包括我们哪些东西要拆掉特别是我们有一块不能断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定就是顶整个电脑拍卖那一个系统不能断因为每天包括庞大的金流买卖的资讯都在里面所以成交你看我们一天来那这两个市场加起来是17万件的货就是箱
17万箱
就是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有大概4万到17万量很大所以如何让它很有就是有秩序的不乱而且是那个牵涉到农民的钱
对
承销人买菜 的钱，就是两边要怎么金流的问题。那批发市场是这样，农民今天来卖的菜，今天的水果卖完就拍卖完，那隔天我们就会把钱给他了，所以那个交易很快，那个金流系统也很快，这是我们北农那个农民爱的那种铁的很金、哦、
一定爱的啊，
一定啊，农民 最重要是他要拿到现金，
对，
那、我们是就是隔天就会汇到他的户头去的、
嗯
那承销人没关系啊，他有所谓的保证金啊，做利率你有比如说你有保证金10万块，那你就可以买到一定的量啊、我们是让他有3天可以把那个货款付清、基本上面都大家会非常配合啦、
那我知道啊，在北农这边有推广一个预约交易的这个平台跟机制啊、那未来这个部分可以怎么样再精进呢？你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好，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因为去年的5、6月我们有疫情嘛、媒体 都有报道，
对、
那我们就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一定3:30要大家在那里挤，
对，而且又疫情又不能来
啊，然后有一块我们又不能，因为是民生物资，每天大家大台北还是 要吃，
对，
蔬菜水果你还是要用民生物资、哎呦，又不能断、那有一个概念就是啊，为什么一定要3:30来那里挤，然后挤成一团，好啊，可不可以早一点慢一点，好，那大家都思考了这一块，就是预约交易啊，因为所谓预约交易就是啊，价格先谈好，比如说啊，今天这个东西菜是40块，好，那你明天要，好，那没关系啊，你要40块，我帮你找，那个40块的货啊，你就不用来，我帮你下定，
那他就直接送过去。
然后一种就是他有分几个方式，如果量大的，那干脆为什么不产地直接送过去？
产地直送，
所以 A 到 C，
啊，
不用走，过去就是 A、B、C，
对，
从产地到拍卖市场，然后到消费者或者是所谓的承销人，A、B、C 这样，那何不 A 到 C？ 好，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希望第一个就是减少人的群聚的问题，就是拍卖同时间到场的问题，那当然我们那时间那一个时间点就是用轮流分散，不同的时间拍卖，然后分区，就是不要让它集中，大家分散、那时候的客服是用这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降载，其实那个时间点自然会降载，
对，
大家自然不会去，交易量就真的往下掉，价格不好，农民就不会送上来，另外一个那么多人我也不敢去，这个因素它自然会降载，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以市场来讲它就少了将近1/3，
哇，
哎呀，就是比如说我们蔬菜原来要有1500剩下不到1000吨，你会少了1/3的量，即使已经自然降载30%了，那我们就思考说是不是用一个机制让它 A 到 C， 好啊，很一样，就是钱我还是北农公司一样的交易，完成交易就会给你钱，所以农民愿意走这一块，就是钱我付的，你不用担心 C 的问题，就是承销人有没有钱的问题，还是由公司当平台，当交易的媒合的角色，好，那承销人你要什么样的买家，买家你要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品规品质，好，那我很清楚哪一个农民种的菜或是蔬菜水果是什么样的品规品质，我帮你定好啊，价钱多少你 O 不 OK， 那农民 O 不 OK 啊，两个 OK， 好，那就是假设40块，好，那就成交，好一样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他没有办法直接到 C 的，那没关系，他还是习惯，因为量不多，我又不是只有买一种菜，我可能要买好几样，没关系，我有一个预约交易的区，就是货，你就是把你有赢，提早来，早一点来领，或是晚一点来领，都 OK， 错开那个时间，那个概念是这样，
我觉得很方便，而且经过这样一次疫情啊，对很多人来说，他的采购或是他的营销方式其实就会随之而改变了。那这样刚才我们在改建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庞大的交通问题，其实也自然而然就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了、
啊、对，这个也是他人不来、嗯、就是少来，他、自然就是交通的问题也会疏算。
对、
啊、另外有一块啦，也是降低成本的概念、
嗯、
你何苦来这里搬货把它摆在那里、
嗯、
然后再用人工又把它搬回去，
对、
啊、那个都要搬运的成本，
省油省力，省这个人工的钱，
对、啊、所以比较大的客户、嗯啊、他有需求、啊、你要哪一种菜OK， 量大我们就直接请产地，就直接算了。
哇，所以像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有导入所谓的分级包装三化、站板化、标准化、国际化，也是运用在这个上面了。
对，因为大家的概念就是预约交易、啊、对啊，我要下订啊啊，可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分级包装并不是那么落实。我跟你讲 A、你可能给我送 B 来。
哦、
啊，或是我们过去讲的炸底，
嗯，
表面上上面那一层好看，底下的就
还或者比较糟的、
比较糟的、啊、我跟你要 A 的，上面看起来是 A 啊，底下是 B，
嗯、
哦、啊，所以我们去推了一块，就是这个分级包装一定要务实，所以我们去修改整个的所谓品规品质啊，什么叫做特级品，就是 A 级品、嗯、B 级品、C 级品，什么叫？所以我跟你讲的 A 加啊是哪一个？啊、大家有个概念同一样的、啊、你讲 B 加、哦、就是 B 加的户、啊、这个就是、啊、日本也是分到很细，
对，所以他、一个供应商，就我一样是高丽菜好了，一样是我种的，所以我的高丽菜就有 A 加 B 加跟 C 这样子、嗯、
对，就是 ABC 它本来就有大小颗、嗯啊、就是不同的品规，你要 A 级的，我 A 级的价格、啊、B 有 B 的价格、嗯、C 有 C 的价格、嗯、是这个概念、
嗯、
我们市场是讲
特优良
对、哎、特级优级良级，我说还有什么差别、嗯、就是 ABC 的概念，
还有差哦，因为我都自己买菜、嗯、所以其实真的有差，那个菜的那个脆度啊、嗯、还有保鲜度啊都有差，
对、嗯、啊这一块就是我们希望把它分得比较细啊，大家价格上面、嗯、啊你要所以我产地就是这样、
嗯、
所以同一种蔬菜水果，像水果、
嗯、
芭乐有那200多块的、
哦、
也有20块的，
对
对、嗯、水果都一样，有那个枣子啊莲雾、嗯、有3000块的、
嗯、
一公斤、
啊嗯
啊、也有很便宜的、啊、所以它会分等级、啊、就是品规、嗯啊、特别是水果、
嗯、
它有甜度脆度口感的问题，
对、
哦、啊蔬菜也是一样，新鲜、嗯、啊是安尼黏黏、哦嗯、啊很鲜丽、
嗯哦、
啊这里特别要讲的就是所谓的三化，就是、嗯、啊柯市长也是啊每次去市场啊看到了他，我们都会摇头的，就是、
嗯、
我们那个包装三四十年、哦、四十几年的那个颜色五花八的大大小小都不一样，
对、
啊、我刚去别农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看到就是大家一箱一箱这样搬、
嗯、
在台北你很难再搬，以现代来讲你要去救工顾不到工人了、嗯、一箱一箱搬、啊、很辛苦、
嗯、
你知道那一车、啊、1000箱、啊、或是500箱你要下多久、嗯啊、一箱一箱搬、啊、又不能乱丢、啊
嗯
啊、一箱一箱很小心的搬、啊、那这一块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他把它农民那么辛苦种的菜、
嗯、
或是水果你把它丢坏了、
嗯、
所以会去推说、啊、何不用站板、
嗯
啊、那站板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箱子你要一样啊、
嗯、
大小规格要符合那个站板才排起来
比较好看，
我就觉得、啊、奇怪，你外销你就会用站板、嗯啊，国内的为什么你要一箱一箱搬？
对，
你外箱的你一定要进冷藏柜嘛，哈、哦，就是
有标准规格
啊，你不可能说、啊、那个货柜都是统一的、啊。
哎、嗯
欸啊，既然人家都已经国际化，啊，就是两个站板进去，啊，就排，嗯、比如说14格或是几个，
哦、嗯，
哎、欸、啊，为什么我们不会？啊，一定要用人一箱一箱搬，
嗯、
所以要去推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让它所谓的标准化，
嗯，
哦、就是。大家箱子同样的啊，让它一样，好、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芭乐，好、嗯，还得番石榴，
嗯哼，
啊，箱子几乎都已经统一了，
嗯，
芒果也统一了，好、哦、啊， 凤梨四家，
嗯，
凤梨也差不多、啊、四家也差不多，几个比较大的品项，那个规格，
嗯，
那个箱子的规格是统一的，
就是要慢慢慢慢推、
慢慢的推，好、嗯，而且从那个大的品项慢慢推，让它标准化可以符合那一个砧板，
嗯，
啊啊，大家用堆高机啊，
对，
几分钟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用一箱一箱的，
一箱一箱搬，
对，
啊，那个太辛苦了，嗯、啊，那就是啊，现在的车都已经有升降板，
对，
啊，有冷藏，啊，那都很方便，嗯、啊，你上车就推，卸货也不用就十几分钟，
而且又很快，
很快。哦、啊，就才不会在那里一辆车卸很久、嗯。那另外一块就是让它可以内外销都一样的规格。
嗯，
啊，当啊你标准化之后，大家后续的，才会有所谓的机械化搬运、嗯啊、大家统一规格才会好做事情。
对，哇，这很棒哎！有机会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来参观一下？
可以，嗯、因为特别是现在一市的中继市场，就是现在很新嘛。
嗯。
我们去年的十一月才刚搬进去，哈、
嗯，
就是移到新的，很漂亮，啊、嗯，就是，通风啦、啊，采光都很、
嗯、都很好，
对，都很好，比以前、嗯、哦，以前暗杂杂，
对呀、啊，新的这个市场，虽然那所谓的交通黑暗期哦、嗯，改建的这个黑暗期就都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新的很棒的环境
哦，
所以像这个改建后的市场，你觉得整体来说啦，哦，你觉得对城市啊、嗯、跟市民的帮助有什么呢？
基本上面是这样，我们包括有几个东西啦，哦、嗯，就是这几年一直在导入的一块，因为硬体柯市长一直在讲的就是硬体，对了、啊、花了钱去改新的、哦、比如说一市场我们、大概是市政府要花、第一期跟第二期要花163亿、哦、那个算蛮大的一个投资、哦、那 OK 那硬体改新的那软体呢、
嗯、
也要跟上、
哦、
那包括大家市民比较 care 的是农药残留的问题，
对
哦、这个卫生安全的问题、嗯哦、那特别是安全这一块那很 care 大家很 care、嗯、那我去的时候108年开始导入质谱仪的化学快检、嗯、那包括是柯市长一直在推强调的就是实名制、
嗯、
到底那个菜是谁的
对，
所以我去、哦、他要求要身份证字号，
嗯，产销履历的这个身份证，
对，那个概念身份证、嗯哦、身份证就是这个菜是谁的啊？不要农药不合格，每个都说不是他的。
确实，以前你很难分，
对, 對啊，现在不是，嗯、现在所有的农民来北农哈，来交易，
嗯，
都要有要实名制。啊、就是他有代号、啊、加上他的身份证字号，他住在哪里都很清楚、
嗯、
所以农药不合格你是住哪一个乡镇哪一个村庄都知道、啊、在哪里、
嗯、
那这块就很快可以 就是回收到产地，那从产地去、啊、你不能再上市、
啊、
你要赶快去改善
改善、
啊、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农政单位包括改良厂等等会赶快去介入、
嗯
啊啊、到底哪一个用药株、啊、特别是质谱仪所有的农药都会跑出来、
嗯、
你只要有用都会跑出来、啊、有超标、
嗯
啊、我们就销毁、啊嗯啊、这不能让它再上市，所以这一块是软体的部分是大家市民很 care 的实案的问题、
嗯、
我们在拍卖前就先检验完成，我们从大概12点会验验到3点前，在拍卖前就在赶快结果要出来，不合格的就要赶快拦下来、
嗯
啊、就销毁、啊、不要让它流到市面，这是第一个要让大台北、啊、吃得安心、啊、吃得安全、嗯、那这一块是我们 这一两三年来我们特别去改的一块、
嗯
啊、就是让、啊、台北的消费者安心、
嗯
啊、安全的去享受这个蔬菜水果，
对，而且对我自己来讲啊，就是说以前我们洗菜啊都在放醉的，老就顾、嗯、老就顾哎哈，那其实你现在呢，当然你还是要详细的洗菜，可是至少在农药控管这上面，你就知道说，哎，我就按照标准的程序就好了，你就不用让那个水啊一流很久哦，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生活资源的控管。整体来讲你看积少成多，每一户省一点点水，全台湾一整年下来我们就可以省很多了、哦、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邀请到 北农的总经理翁振兴翁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北农的改建的过程，然后中继市场的艰辛与困难，以及最重要的啦，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导入分级包装这三化，站板化、标准化跟国际化，那整个交易也都提升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市民朋友呢可以吃得安心，那也帮助我们农民在这整个营销的过程当中就卖的跟买的人呢都有钱赚，然后又很方便，觉得很棒哎！就北农的这个存在呢，是我们民生最大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哦。好，那我想还是有非常多的内容，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一次还是有机会就可以再邀请我们北农的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传统市场对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帮助。再一次的谢谢翁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